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文浩。今天是2018年10月28日星期天，北京时间下午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宾州匹兹堡一所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中国拟向巴基斯坦提供数目不详的财政援助；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两名联合国维和军人星期六在马里的袭击事件中丧生，若干维和军人受伤。联合国在马里的维和稳定团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盐巴克图地区的维和军人打退了若干次组织周密的袭击，攻击者使用了装有火箭筒的卡车、机关枪和各种炸弹。两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蓝头盔军人丧生，若干人受伤。在另一起事件中，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队在马里的莫普提地区触发了炸弹，若干来自多哥的蓝头盔军人受伤。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袭击行动负责，但是行动方式很像一些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团体所为。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了攻击事件，并警告说，依照国际法，以维和人员为攻击目标可能触犯战争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所犹太教堂发生枪击案，一名喊着所有犹太人必须死的男子不分青红皂白的开火杀害了11人。据官员称，还有6人受伤，包括一名对抗袭击者的警察，其中2名平民伤势严重。根据反诽谤联盟的说法，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对犹太人社区最致命的攻击。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中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这是一项仇恨犯罪。匹兹堡公共安全局局长希斯瑞奇表示，犯罪嫌疑人48岁的罗伯特·鲍尔斯被羁押，他来自匹兹堡市以南不远处，他受了几处枪伤，情况稳定。有关当局说，凶嫌进入犹太教堂时带着突击步枪和3把手枪，当时那里大约有80人聚集在一起做礼拜，还参加一次割礼仪式。似乎是鲍尔斯发的社交媒体帖子表明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写道，我不能等待了，我的人民正在被屠杀，我要参与了。联邦调查局负责匹兹堡的特工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知道他今天之前就被执法部门所知。琼斯还说，这次犹太教堂大规模射击是他在联邦调查局22年生涯里所见到的最可怕的犯罪现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印第安纳州举行的美国未来农民大会上称，充满反犹太主义毒药的邪恶仇恨必须受到谴责。我们的心里无法理解残忍的仇恨和扭曲的恶意可能导致一个人在婴儿命名仪式中释放出如此可怕的暴力。这是在神圣的安息日举行的一个婴儿命名仪式。总统在演讲中告诉年轻人，他曾考虑取消今天的公开活动，包括在伊利诺伊州举行的政治集会，但决定我将前往伊利诺伊州，我们将保持我们的日程安排，我们都应该这样做，我们也许会向别人推荐。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官员说，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提供一笔数目不详的财政援助，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也在积极考虑巴基斯坦提出的提供最多为6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的要求，以帮助巴基斯坦应对日益严重的收支平衡危机。巴基斯坦可能将获得金融帮助的消息披露前，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几天访问巴基斯坦最紧密盟友沙特阿拉伯期间，获得了沙特立即提供60亿美元财政支持的承诺。巴基斯坦急需获得外汇，以补充其目前减少到不足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有的外汇储备只够支付贷款利息和6个星期的进口付款。伊姆兰汗2个月前就任巴基斯坦总理，接手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经济。据估计，巴基斯坦仅急需要120亿美元来支付国内和国外的贷款本息。以上是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中国向日本取经，习近平安倍谁更需要谁，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北京急什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民进新闻网时事评论员刘平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日关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7年以来，也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日本首相正式访华。美国媒体纷纷注意到中日关系最近有升温的迹象，中国尤其希望向日本取经，从里根时代的日美经济竞争中吸取经验。那么在今天的全球战略格局中，安倍晋三和习近平谁更需要谁，双方关系回温能否克服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上的心结，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刘平先生，您是长期的报道这个中国和日本还有美国的这个三角关系哈。那么安倍晋三今天会见了这个李克强，晚上呢也和习近平夫妇晚宴，您从这次访问来看，您觉得双方领导人互动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和以往的这个中日首脑会谈有些什么不同？
好的，如果要讲最大的看点的话，那就是谁也没有把脸别过去，谁也没有被别人看臭脸。然后呢，在双方的这个媒体上，尤其是中国的官媒，在充分反映官方立场上，是表达了一个愿意和日本友好，同时也觉得日本也愿意和中国友好的气氛。而双方在实质上，那么都不希望这样的这个过去啊起起伏伏的关系啊，对未来的发展构成负面影响。尤其在中国方面，他在和美国的贸易战，在这个各样的市场遭到美国按中国的说法无端指责的时候，他尤其不愿意增加更多的敌人，所以他在中国方面，他是非常愿意和日本改善关系的。而日本呢，也从来没有忘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原料的来源，所以对日本来讲，这也是一个按照中国说的嘛，合则两利的。所以这都是在整个的实际的需求上，还有在这个很多仪式上，都表现了双方啊是愿意朝着比较正面的方向走的。
好的，夏明教授，您的观察。
驱动力呢，并不一定是美好的前景，恐怕驱动力呢是他们那个双方看到的，可能会有灾难呢，当头。那么习近平呢也讲得很清楚，目前的国际形势呢风云变幻，那么在这种大的形势下呢，中日呢在那个调整关系，所以当今的国际局势，那么是两个国家的一个考量。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日本以前呢跟中国呢，当然是中国因为觉得我要那个就是取代那个我已经取代日本了，我要取代美国了，所以中国呢一直没给那个日本的好脸。那么现在呢中国显然呢就说愿意跟日本改善关系，所以中国态度显得就更积极，这种变化呢我觉得会非常微妙。另外第三个我想讲了，其实日本今天跟中国之所以可以一方面取消一个官方的援助，同时呢又能够在所谓的祥和的一个友好的气氛中改善关系，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经济陷入了很大的问题，而日本包括跟中国进行300亿美元当量的这个货币兑换呢，其实是想让中国呢不要陷入一个太大的一个危机了。对日本来说，中国太好对他不利，中国太烂了也对他是威胁，所以我觉得日本呢就在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一个路线。
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在中日改善关系的时候，当然从总体来看，双方都有需要。日本的需要主要是经济和贸易领域，因为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的游客是日本的最大来源。那么这个日本经济过去20年一直处于相对停滞和冷淡的状况，要获得经济增长呢，是最近有一些经济增长，但是非常不容易。因此，中日的经贸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但是中共方面呢，中国方面呢，实际上更需要日本，因为不仅仅是经贸关系，而且是更广大的地缘政治，尤其美国的因素跟美国的全面对抗，需要这个远交近攻，或者是这现在反过来的话，近交远攻，要跟日本搞好关系。再加上实际上这个中方之所以要跟日本拉近关系呢，有三个无法撼动。其实中方在过去6年7年都尝试的三个事情都没有撼动。第一个，双方的钓鱼岛争端，这个最终控制权还是在日本手上。 上钓鱼岛，说中方无法撼动。第二个无法撼动安倍的地位，安倍这个习近平政权一直以为安倍很快下台，日本经常换首相，没想到安倍竟成为日本战后仅次于吉田茂的任职最长的首相。再一个无法撼动的是日美同盟，就是中方一直想力荐日美关系，原来是拉美国来压日本，这个没有成功，现在试图拉日本来这个对美国，但也不会成功，但是他想这个瓦解一下。说这三个无法撼动，也是中方不得不面对现实。
嗯，好的。说到这个安倍晋三跟中国领导人的关系哈，刘斌先生，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一直非常的不喜欢也不信任安倍这个强硬派，也算是个亲美派。那么很多人都记得，就在两三年前，习近平和安倍晋三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见面的时候呢，习近平把脸扭到一边，跟人家握手的时候脸朝到另外一边，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没有风度哈。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中国领导人不喜欢安倍晋三到底是为什么？那么现在这些不喜欢的因素其实都还存在，为什么又转变态度？
好的，中国不喜欢日本的哪一个领导人，或者喜欢哪一个日本领导人呢？其实并不是这个考虑到了很多的现实的问题。说得更直白一点吧，这个对于中国来讲，觉得安倍很右，或者说觉得安倍啊，哎，怎么样？他还是去了靖国神社。事实上呢，这个安倍，你刚才是这个哪一位啊？破空讲到的说，这个安倍啊，现在仅次于吉田茂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战后的这个任期最第二长的首相，他也就去那一次，中国就把他给这个钉上铁板了，他就是一个比较右的。其实呢，对于这个安倍来讲，他也就是在按照整个日本的民意的方向在走。你说像这个安倍想要让这个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这个日本人难道自己不愿意吗？或者是说美国跟日本的这种友好同盟关系，美国对于日本也是有很高的期待的。然而对于中国来讲，那当然也是长久以来在官方啊总是要看这个人呢，他究竟是不是比较符合中国的意思。这其实在本质上是一个这个不太切实际的这种看法。那回到您刚才讲第二个问题，说那现在为什么又比较好像这个不再是这个把脸别过去给张臭脸看呢？那就是双方彼此还是有这样的需求。别忘了这个这个、美国和这个中国和日本今年是这个40年的和平条约的40年，是这个邓小平啊，这个带着女儿邓蓉啊访问日本的40年。那么这个在这个中国来讲，他也希望说这种仪式性的马上要到的日子，或者是马上你看这个等到这个美国和中国建交的这个40年，虽然关系不好，但是在这些这个逢到这种纪念性的这个活动的时候，中国也还是希望它是维持一个这个漂亮的门面吧。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这像两位都提到的，这也彼此双方都有互动相互的需求了。
对，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因为中国政府这个官媒的长期的洗脑，我觉得中国的民间对于安倍晋三也是很反感或者是不喜欢哈。那么我想听听您个人对于安倍晋三作为一个政客，一个日本政治家的一个评价。
对，安倍呢显然是日本比较右翼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庭传承呢，从他的外公呢，那么就是做个首相嘛，而且是有军国主义背景，从他的那个父亲呢做过日本的外相了。那么他们呢那个是非常担忧中国的崛起了跟美国跟日本呢带来某种威胁。所以呢就说安倍呢就说他有一个思维了，就是如果中国一直像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呢最后呢可能会成为中国的这个牺牲品。因为中国对日本呢是非常敌对的，所以日本呢就一直呢就是采取一个政策，就是认为在中国那个真正的能够对日本呢捣乱或者动手之前呢，那么日本呢要让中国呢就是那个就是不至于完成他的战略目标。所以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基本上是成功了，因为中国长期来把日美的这个同盟呢作为中国的最大的敌人。但是呢中国过去是雄心勃勃，以为呢它可以成为世界第一。但是今年的那个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呢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国民经济总产值的那个总的当量了，其实距离在拉大。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说美日的联盟应该说是没法撼动。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在那个就是纽约那个美日欧他们三方签订的这些贸易协议来看呢，他们呢都在强化他们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安倍了其实没有变，变的了就是什么呢，是中国不得不面对安倍这个现实，因为他现在已经是第三次连任自民党的总裁连任首相。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安倍了他作为一个右翼的领导人呢，也有这种就是所谓的 credential， 也有这种资格来跟中国进行某些改善关系。
嗯，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安倍是第四次连任那个总裁和首相哈，他在2006年还出任过一次首相，他是唯一回国再出任首相，唯一回国再担任总裁的人。但是安倍在任最大的成功其实有一个意外，就是中共是安倍的超级拉票员。因为当时安倍上的在重新上任之前，2012年之前是日本是民主党政府，是野田佳彦，野田佳彦奉行的是亲中政策，他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所谓三角平衡。当时我就说那个政策肯定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是民主大国，中国是专制大国，如果日本要保持一个平衡的话必然失去平衡。果然最后在2012年发生了最激烈的冲突，那就是围绕中共内部发生的权力斗争，导致了在钓鱼岛发生了猛烈的冲击。当时中国派出大量的军机军舰，国内有组织，当时周永康的这个政法系统煽动了大量的这个民间的这个所谓的反日风潮，打砸抢烧，搞的是可以全国沸腾，实际上是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话中日关系急剧冷淡，就在这个情况下民主党政府提前下台，自民党政府卷土重来，安倍这个当选为首相，重新出任首相。安倍出任首相之后，实际上整个日本的政治都在往右转。当时我去日本的时候，在日本感到非常的分明，左派都抬不起头。本来日本在战后是左派和平派占上风，但是整个的日本右转之后，连左派都在往右转，说这个中间偏左，中间偏左的变成偏右，而左的是往中间偏。左派在很多年没有市场，最后日本都总结说，安倍和自民党最近几届选举是接连获胜，连获连胜，都是因为中共是超级拉票员，说中共的这个强硬的反日立场和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给安倍的执政造成了天然的良机。说安倍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创造记录，他还有一个记录就是，这个他家族一门三相，一个家庭出了三个宰相，一个就是他的外叔公佐藤荣作曾是首相，还有他的外叔父岸信介是首相，到他这一代是三代为相。可以说这些主客观的条件的存在啊，我就说一个重大的因素还是中共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愚蠢短视所造成的。
好的，外界普遍的分析，刘皮先生都认为呢，中国现在希望跟日本拉近关系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希望在这个贸易战的问题上向日本取经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当年的这个里根时代美日经济竞争和今天的美中贸易战有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如果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话，会学到什么样的经验？先听听您的分析。
好的，不太容易从日本这边学到什么样的经验，或者说是有很多项目中国学不来的。举一个例子来讲，今天在这个美国市场上，很多高档的日本汽车是当年呢在这种贸易的这个纷争之下，日本的另辟蹊径，就是这个美国当初限定日本的汽车销售美国，那但是那日本说那我生产高档车吧，那高档车美国就没有限制，结果一下子就让日本的这个汽车工业就提高到了更高的水准。那么这就是你今天中国你现在说你能够也因此而这个是工业升级吗？或者说是要能够开辟新的市场吗？这个中国来讲是不容易的。再有一个就是又牵涉到了我们开头就提到的这种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纷争，那还是这个属于这个内部敌人。你要是今天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纷争，那有点成阶级敌人的味道。这味道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这个不可解，而是说这中间的这个可比性啊，确实不是太多的。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日本在改善和这个中国关系的同时，在贸易问题上，我们知道其实和美国和欧盟呢都是保持步调一致。比如说最近三个国家都同时要对 WTO 提出改革方案，那么针对的就是中国，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为什么你觉得日本在贸易问题上还是跟美国和欧盟站在一条线上？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日本在中国方面吃过什么亏？好像是有一些经验过去的，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对，因为日本呢是中国的近邻，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国家，日本呢总是了最早了跟中国靠近，不仅是日本跟中国建交，那么是最早的，在西方国家里边呢就说破冰呢是早于美国，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在八九以后了，在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了，日本呢也是最早的就是缓解这些制裁的。所以你看到日本呢，因为它有这个近邻关系，它没有办法就是向其他的欧洲国家呢更激进。但是呢，就是说日本呢也很清楚，就是中国在海外在那个国际市场了，各种的手段呢，针对美国、针对欧盟，也是针对日本的。 因为日本最早进入中国市场，而且日本的很多的技术对中国市场进行转让。那我记得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宝钢呢当时在建设了，那你可以看到日本呢对中国的就是钢铁这个进行大量的就是这个扶持了，所以后来中国成为钢铁大国，这和日本的早期的帮助是有关系的。另外像中国现在引以为豪的所谓的就是高铁技术，其实高铁技术就是日本新干线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呢其实也给中国了转让了很多新干线的技术，所以呢当然中国那个就是很多的做法在国际市场上用日本的技术同时呢再去跟日本竞争，当然我觉得日本呢有吃亏的地方。
嗯，好的，陈博士您的看法。
这次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呢，出现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向日本取经，说是在跟美国的贸易战中，说当年日本跟美国有一个广场协议，那么想希望从日本获得帮助，结果日本给中国两个忠告，一个就是说建议中方不要跟美方一对一的谈判，第二个忠告就是建议中方不要轻易许诺贸易数字。但这两个都不适合中方，因为美国现在要的就是一对一谈判，并不要集体谈判，就是一对一的达成自贸协定。另外一个，这个不适合中国。第二个贸易数字，中共呢恰恰是想在贸易数字上做文章，想许诺说我采购你700亿，采购你2500亿，然后在贸易数字上降下逆差，那么就不做结构性的改革，要回避结构性改革，这恰恰也不适合中方。也就说明日本的当年跟美国谈判的广场经验的教训，跟中方一点都不对称。其实宏观来看，美国跟日本的问题仅仅是当时的贸易和经济问题，就是当时的市场汇率啊，这个关税啊等等。那么现在美国跟中国的问题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一个经贸问题，而且是地缘政治、高科技、整个国力，甚至是新冷战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全面的比拼和对抗。而当年的日本，要说日本吃亏，其实日本没有吃亏，因为日本在战后是一个战争废墟，断垣残壁，被美国击败。当时美国、日本和德国都是战争废墟，日本受过两次原子弹的袭击，东京大轰炸，一片那个狼藉，然后这个琉球群岛的血战，使日本完全丧失了国力。是在美国的援助下，美国的马歇尔的援助下，日本这个战后和平崛起，通过对内的民主，对外的这个和平崛起。日本和德国迅速的成长为从战败国成长为第二和第三大经济强国，完全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这个外因很非常重要。当然日本的科技基础、日本人民的勤劳和这个自律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是有恩于日本。所以经过广场协议，虽然表面上日本退了一步，美国进了一步，只不过是日本对美国的一个报答。只不过日本最近20年陷入这个经济停滞，不仅仅是一个广场协议，它还有它的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等等因素造成的。所以在这一系列情况下，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就或者说美中这个日美的谈判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中国面对这个美国的话，日本的经验根本用不上，中共必须单方面的来应对美国，必须做出结构性的调整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听听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日本内部哈有一些分析人士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现在在美中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呢，正好是中国比较脆弱的时候，那么中国需要日本呢来抬高自己的身价，那么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日本可以就一些问题呢向中国提出要求，那么中国答应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说像东海这个争端，中日这个东海上的争端，还有一些领土方面的问题等等，你是不是看好中国在这个时候会对日本的一些以前的一些差异会做出比较大的让步，您是怎么看的？
对，首先呢，就像我刚才讲到，因为中国呢，它的势头呢已经在减弱，而刚才呢，有人说，那个日本呢，就是说经历了倒退，其实日本呢也不是经历倒退，它的20年呢，只不过呢是一个有一些零增长或者就是一些缓慢的倒退，但是它已经是发达国家的这个水准了。所以对日本的日常的生活呢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中国来说，那么他那个就是有求于今天呢，更多的是有求于日本，那么不仅是就是说他要那个重整他的经济的这些信心，所以这次你可以看到了高层的那么一个经济论坛，那么就变得非常的引人注目，而且日本呢有这么近500人的就是这些企业了，这种商人呢，那么随团呢去访问呢，那么所以呢对中国来说，他想在各种经济特区合作，包括海外的投资呢，跟日本呢寻求各种那个互补。所以呢，就说对中国经济的目前的那个处境来看呢，金融风暴的发生呢也在增加，所以包括那个货币的互换呢，也是为了支持中国呢，防止中国的货币呢出现那个金融风暴的那个危险。另外呢，就说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呢，其实在全球呢也在受挫。 那么现在呢，就说日本呢，那个并不会加入那个“一带一路”，但是日本呢，给中国呢有一个就是针对第三国的我们的经济合作计划。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看到日本呢给中国呢做了很多的那个帮助。所以呢，作为东海的那个天然气的这些共同的开发，我相信这也是中国目前呢希望得到的好处。所以我觉得这种让步呢，那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至于说那个钓鱼岛或者尖阁列岛这方面的让步呢，那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困难。另外，在国际的整个战略上，目前的大的局势，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对中国是越来越不利的。如果中国现在像《环球日报》发的各种评论，是想把美国拉出来，所谓的说要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它的另外一个暗含的意义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独立于美国的国家，你才正常。如果想这样做的话呢，我觉得日本恐怕不会走那么远。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因为刚才夏明教授提到，日本这次带了几百个这个商务这个商界人士哈到中国去，那么显然大家都觉得日本是要走一个平衡道路，就在意识形态上，在军事战略上和美国靠拢，但是在经济上他又要得到中国的这个贸易方面的利益，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安倍访问中国，有500人的企业家组成的这个代表团，其实这个并不新鲜。这个各国的这个首脑访问中国都是如此。法国总理、德国总理、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印度的这个总理、美国总统，还有很多人，他都是几百人企业家组成，甚至上千企业家组成的。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看点。真正的看点是有两点。第一个，刚才讲到的 ODA 还要谈一下，就是说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就是在日本首相访问这个是安倍访问中国前，这个日本爆出风声说，安倍将宣布终止持续了40年的对中国的这个对华援助，叫 ODA。那么在中国这边呢，中国的中宣部下了一道指令，要求各大媒体紧急报道，多谈这个日本援助、对华援助对中国带来的好处。就第一次大面积的报道，《环球时报》率先报道，标题叫做日本将终止那个 ODA 对华援助项目。在此之前，我们应不应该对他说一声谢谢？然后一个长文，表面上开始说哈，日本什么侵了中国，中国也放弃了对日赔款，好，日本对中国应该援助，但最后一转呢，就说这个日本的援助对中国带来多么巨大的好处，还是应该说一声谢谢。2008年，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访问日本，亲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没有日本的 ODA 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但是他这句话却没有在中国进行报道，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而中国老百姓最近才知道日本对中国援助这么大，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对华援助、贷款等等占了整个这个外国贷款的一半以上，所以对中国的援助非常大，像北京即首都机场、上海的浦东机场、武汉第二长江大桥，以及中日友好医院，还有这个京秦铁路，还有很多这个电气化铁路，以及这个一些很多医疗保护的这些设施、环保设施，都是日本援建的，中国人都不知道。当他们在享受首都机场和浦东机场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些是日本无偿援建的项目。所以这个项目，这个做法，中共的做法完全不对中国人民报道这个提法，就跟朝鲜政府一样，朝鲜得到了中国的、美国的、朝鲜的援助，还有日本的援助，大量的援助，但是当分给老百姓的时候，都说是这个伟大领袖金委员长的这个恩德，完全不提外国援助，都提的是自力更生，都提的是苦难行军，好像中国的援助等于零，甚至连中国那个抗美援朝参加战争，他们在历史书上都不写，教科书上不写，说共产党政权就搞这一套，说得到人家的好处根本就只字不提，人家不是说你要给我说，但是你只字不提，说这次终止是一个，我想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指标性事件。
嗯，好，因为时间不多，我想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想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中日关系上哈，中国政府一直是采用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做法。有时候是打，有时候是拉，那么对日本这个关系，这个可能日本人也受够了哈。就是我们想请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说日本政府和民间对于中国的这个信任度到底如何，尤其是中国这个长期的这个反日宣传哈，其实对中国民众洗脑的这个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就是说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又怎么样呢？就是双方就是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起起伏伏。那么也是相关这个问题呢，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哈。一位叫周英的网友，他说日本首相安倍呢应邀访华，他说同时宣布终止长达39年的对华援助，而且在访华之前参拜靖国神社，并且做了供奉，这些都不见中国官方媒体给予报道。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十分稳定，就像装死一样。他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贱人哈。还有一位叫改变的一位观众朋友说呢，说这个中共呢在这个时候跟美国进行贸易战之际，邀请日本安倍访问 就是目的呢非常明显，就是要分裂美日经贸同盟，挑拨日本跟美国的关系。他说另外，他说共产党长期以来反日，给民众洗脑，挑拨民间反日情绪，这个时候对日本的访问又大力倡导两国的友好关系，他说这样的宣传不仅无耻，也让世界人民看清中共的这个神经错乱。还有一个叫代号的网友呢，说这个现在世界要围堵中共了，所以呢这个习近平也害怕了，就希望拉拢日本。他说等段时间呢中共发展好些了，日本又会被拉出来成为民族仇恨。他说这个中共的嘴脸呢就是这样，他说中共不是一个感恩的政权，从来没有感过谁的恩，记仇却是拿手好戏。所以呢这些网友的评论都非常有意思。我想请刘平先生首先来评论一下，就说中国日本这两国家这个复杂的历史哈，到底真的有没有可能建立互信？尤其是我们考虑到中国官媒像很多这个网友评论的传统上都是非常反日的这个宣传。
好的，说这个中国尤其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这个记不记恩，这个记仇记很清楚，未必全对。这个俄罗斯苏联对中国的仇，这个共产党就不记了。他当就是考虑到这个宁心刚才用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想法。那么这个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呢是如您所说的错综复杂，有历史的恩怨。但是呢这个日本呢在二战之后因为美国给他定了一个宪法，让他走向了这个自由民主的路子。那么另外一方面，这个日本对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这个事，战争中的这个屠杀，还有这个战前的这些这个侵略。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在日本的改变之后他对于这个世界，包含这个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大陆的中国人，他都是有过他的贡献的。也就是说，恐怕还是关键在于整个国家体制。你这个体制如果能够走向自由民主的话，对于很多的事情啊，如何能够化解也会比较好。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大家看，民主国家之间呢，就比较不容易发生战争。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因为我觉得，在中日之间呢，民间呢，确确实实有很多的历史的那些恩恩怨怨呢，我觉得不应该忘记。因为作为就像我自己的家人来说的话了，因为我是从东北，我爸爸从东北这边那个后来南下，那么他就会记得着就是失去东三省作为皇民等等他的这些经历。当然我还有家人在那个就是江南，那么江南的话细菌战争的话就直接伤害自己的家人。那么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它不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原料，但是呢它确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作为日本来说的话，我觉得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官方宣传的操纵和在里边的就是利用的话呢，那我觉得两个国家的人民呢可以了比较好的把这些历史呢能够讲清楚，从而呢进行某种和解。另外从日本来说，他的那个79年以后他的那个起心动念呢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的那个整个官方的那个对中国的援助是发达国家里边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将近39年，也就是说他每年呢给每一个中国人呢基本上就是说给了每个中国人给了一个美元，每年这样持续了40年。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人呢无论在就是说从日本的东亚发展国家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还有日本的各种援助，还有包括中日的各种贸易呢，我觉得日本对中国呢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中国真正的认识到日本的发达是因为根本的改变了它的宪政体制，建立了民主宪政国家。如果中国真的要从日本学到什么东西的话呢，我觉得这恐怕是最大的经验。
嗯，好的，陈伯国先生，最后一个请您来发言。
这个中日关系啊，这个当代的中日关系可以说成也中共，败也中共。我们看到中日关系几起几伏，毛泽东、周恩来当时这个打开了这个中日关系之门，缓和中日关系，什么都不计较，说战争赔款也不要，然后这个钓鱼岛的主权争议也不存在，然后是缓和了这个中日关系。到了后来胡耀邦时代是提出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因此在80年代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个友好的融景，日本是大量的给中国经济援助，而中国是敞开门户的欢迎日本。好，到了后来呢，这个中共出于政治需要，然后又开始这个反日风潮，不断的刮起反日风潮，围绕这个钓鱼岛的事情。但是钓鱼岛上的问题，可以中共是寸步难进。他的三个目标一个也没达到。第一个目标是希望把钓鱼岛夺回来，认为这个有主权争议本来是互相通过可以谈判解决，这个各有各的立场。但中共的做法是用军机军舰去逼，用这个国内煽动反日风潮，打砸抢烧。结果第一个目标没达到，没有拿到钓鱼岛，日本是固守钓鱼岛。第二个目标呢，希望跟日本共管钓鱼岛，这个日本也拒绝。第三个目标是跟日本说，大家都承认有主权争议，日本也没有接受。 这个叫前不久访问这个双方会谈的时候达成一个基本就承认近几年有不同的主张，也就是日本最低的一个态度。这次日本需要中国就是解决的就是中日交界的一个东海汽油田的开发，又有一个中间线，中国开发的一个油气田，日本认为在这个中间线，中方认为在中方一侧，说日本需要共同开发。但说了这个中日关系，它远比现在看到的表象复杂的多。实际上，古代中国是日本的老师，唐朝的时候，日本的文字文化很多从中国来。但是后来这个因为中国这个被蒙古啊，就满清先后灭亡之后，作为日本认为中华已经不存在，崖山之后无中华。近代日本是先是学大化改新，学英国，后来二战之后学美国。实际上近代日本成了中国的老师，中国近代的所有有名的人物都跟日本有关系，什么这个周恩来呢，或者孙中山呢，宋教仁呢，鲁迅呢，蒋介石啊，都跟日本有关系。而现在中国人所使用的文字70%的词汉词都来自于日本的创造，共产党宣言都是来自于日本，因为陈望道那个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不从德文和英文翻译的，从日文翻译的，共产党这个词是日本人造的，所以这个什么物理啊，科学啊，化学等等，党啊，民主啊，全是日本人造的。说中国人今天在人民大会堂朗朗读的那些词70%是日本人造的。但是呢，日本对中国影响这么大，但日本对中国有两个罪，一个是入侵了中国，还有一个罪就是扶持了共产党，所以在后来对共产党的关系非常的暧昧，以至于在六四之后，日本是率先改善了，在国际制裁下，日本率先改善了跟中共的关系，率先给中共恢复第三批日元贷款，这些都是日本做的非常不地道的地方。如果说日本人欠什么，他不欠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说的日本是共产党最大的恩人，这个日本皇军要感谢，那么他真正欠的是中国人民，就第一不应该入侵中国，第二不应该扶持共产党，说这是两大罪，说日本呢在还他的罪，还他的义。当日本成为一个民主、对内民主、对外和平的国家之后呢，它成了亚洲的一个模范生、一个样板。今天的中国，不仅要这个继续的奉日本为师，而且在民主与和平的道路上要继续奉日本为师。只有这样的情况下，中日关系才能够真正的稳定和友好下去。
嗯，好的。最后我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呢来做我们这部分讨论的结论。有一位叫张川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日本对专制独裁集权中国40年的经验，主要的考量呢和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的用意是一样的。一是对抗前苏联的势力，二是藉由中国的经济发展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开放，但是40年的发展，美日两国对专制独裁政权中国的期待可以说是极度的失望。还有一位叫 Dom Free 的网友，他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让日本从一个落后国家成为一个强国，得益于改变僵化的政治体制，明治维新后期反启蒙的教育成为培养愚忠臣民的手段，在鼓吹民族和民粹主义中将日本拖进了军国主义的深渊。他说日本的经验值得中共借鉴和学习。好的，网友，各位网友，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个评论哈。那么今天网友评论很多，我们没有时间全部都用上。有关这个日中关系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谈到这里。白宫这个星期宣布，美国计划退出和俄罗斯之间实施了30年的中程核导弹条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美国退出条约的公开理由是俄罗斯违反条约内容，但实际上是要应对中国正在大规模研发和部署的中程和短程飞弹。中国鹰派人物纷纷惊呼，美国此举最大的受害者将是中国。那么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中国为何如此紧张？特朗普此举将如何改变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平衡？是否真正削弱中国对于美国的战略威胁？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陈伯鸿先生给我们很简短的分析一下，美国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你觉得最重要的这个战略意义是什么？
表面上好像是针对俄罗斯，说俄罗斯违反了这个条约，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俄罗斯就有这样的指控。那么实际上它是针对的是中国，因为中导条约只是前苏联跟美国所签署的，当时的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所签署的，后来就苏联解体之后呢，是美俄延续了这个条约。那么约束的双方是美国和俄罗斯，结果不受约束的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那中国就是大力的放手的发展这个中程导弹甚至短程导弹，因此在亚洲实际上成了最大的中程导弹国家。那么美国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所以建议这个退出中导条约。退出之后呢，向俄罗斯做了通报。当然，我就说的，实际上针对的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军备扩张。
嗯，好的，夏明教授，这个中国的中程导弹和短程导弹，主要都是部署它的针对目标，就是假想敌或者是目标到底是谁？
对，因为中国呢，首先面对的直接的那个它的战略目标是台湾问题。
嗯，
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了，那么针对的很多是台湾呢部署的中程和短程各种导弹。 另外当然日本呢也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威胁了。那么在那个中国的整个战略思考中，日本和印度恐怕呢都是中国的某种威胁。另外的话，我想讲一讲这个中程导弹这个条约了。美国退出有很多的重要意义，有两点我想补充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条约是1987年那个签署，那么当时呢其实有种标志性的，尽管它影响大概3%左右的当时的美苏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数量，但是呢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也就是说标志着冷战的正式的一个结束了。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美苏双方呢就开始松动了，开始走向这种那个缓和。另外一个呢，今天呢中国呢那个不断的发展引起美国的警觉，所以美国废除这个条约，川普总统说的就很清楚，他说我现在要废除，就要让俄国跟中国呢要他们跑来找我，都要跟我重新谈个条约。因为美国现在有底气认为，如果有个军事军备竞赛的话呢，我可以赢，我可以撑下去，你们两个受不了，所以你们会来找我。
好的，刘平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好的，其实这个中导条约啊，在将近1年前的时候，美国这边华府这边就有声音，觉得有疑问了。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呢，主要的着眼点倒还这个不完全是中国，是因为俄罗斯那边发展出来这个叫什么9M729这个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和当初啊这个中导条约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导弹它虽然是中程的，但是呢，它所使用的固态燃料，那么可以让它这个超过现有的这种所有中程的这种这个射程。再加上过去这30年来啊，虽然是这个冷战不存在，但是这种研发新技术没有停下来，那么所以它的这种准确性，那么它的这种这个反侦测的让你难以拦截的这个能力是不断提升。这个美国很担心的是，因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密切来往，它会间接的使得中国在这方面能力提升。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中国发展这种航母杀手，这航母杀手啊，它就东风21，它就是啊有这个运用这种中导的这种技术，对不起，就中程导弹的技术。总结起来就是说，对美国来讲，它是看到了这个眼前立刻就会违反的当初美国签约的时候的所期待的这种比较美好的远景。另外一个呢，就是就长远来讲，如果这个中国也取得了俄国这样的技术，或者是说中国就是没有俄国的技术，中国现在继续自己发展它的这个这个载弹量增加，它的射程更精准，然后呢会对这个很多美国在亚太地区，现在叫印太地区，或者是盟国也好，或者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也好，都会构成很直接的这种的伤害或者威胁。所以对美国来讲，那是现在是一个总结起来，要防俄更要防中。
好的，陈伯国先生，就是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中国的这个中程和短程飞弹的这个实力哈，到底如何在中国的这个战略部署中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为什么被美国视为这么重要的一个威胁，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据有关方面的报道显示啊，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认，说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最大的中程导弹的拥有国。由于这个美国和俄国受了这个条约的限制，不仅要拆减，而且不能够继续的发展。那美国是最遵守这个条约的这个国家，说美国在签订这个协议就没有去实质性的发展中程导弹。那么这个俄罗斯是半信半疑的遵守，在普京时代有所违反，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就说普京发展了一种陆基导弹，那是违反了中程导弹的这个条约。当时这个普京狡辩说美国在东欧部署了这个导弹防御系统，说这样的防御系统也可以反过来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那是一个勉强的说法，根本是不成立的。那么反过来，中共呢不仅签署了，如果说国际条约签署了不会执行，像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协定，况且他并没有参与这个条约，说中共是放手的发展，号称这个在89年镇压中国的民主运动之后，1990年开始军费是以2位数暴增。他的第一个目标当然开始是针对中国人民，后来镇压中国人民绰绰有余之后是针对台湾，后来这个军力又对付台湾绰绰有余，就开始对付美国、对付日本周边的民主国家。因此，这个中共这个导弹的这些隐形的导弹，有些危机解密的资料显示更吓人，说在西部啊，在这个四川或者是这个汉中这一带地下的这个 地下隧道都是几绵延说几百公里上千公里长，地下埋的都是那些什么核弹头、中程导弹、短程导弹，多得不得了，说完全是外界所不能预估的这个数字。所以由于中共这么的穷兵黩武，疯狂的发展武力，美国这一次做法恰恰是弥补美国的一个战略短板。美国全面检视了自己的军力，主要是跟中国对比海军、陆军、空军啊、那个海军陆战队以及那个海岸那个警卫部队这五大军种。现在美国在发展第六大军种，就是太空军。太空军呢现在还没有独立成军，是综合成军，在2020年之前副总统提出。那么所以这是一个短板。他美国后来忽然发现中程导弹是美国的一个短板，因为由于这个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无法部署中程导弹，而中程导弹在西太平洋成了中共的天下。所以中共这次环球日报发出一个惊呼，说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打开了地狱之门。什么意思？打开了中共的地狱之门，就美国可以放手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中程导弹，这直接的这个压力和威胁，那就是中共方面的这个导弹体系。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很多军事分析人士也确实认为，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呢，对中国周边地区的这个战略格局，尤其是台湾、日本、日韩这一大片，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您是不是也赞成这种看法？
对，因为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也讨论这么多，就是中导这个条约，因为没有中国加入了，而且当时中国呢还没有成为美国的直接的这个挑战者，而且中国的当时的武器的发展也没有改变国际的格局。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因为俄国的地位在下降，所以呢当中国跟俄国联手在一起了，而且靠得越来越紧了，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和他的亚洲盟国，尤其是美国现在的调整，包括加强跟日本的战略合作，包括在加强跟台湾的战略合作，所以它的整个印太计划了，当然中程导弹呢是会起重要的作用。而且作为美国来说，它现在要各个盟国，尤其欧洲和亚洲盟国承担各种军事的这些负担的时候，那么这些中程导弹呢其实就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选购的这些产品。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一方面呢可以就是强化一种军备竞赛，对美国来说是有好处的，另外也可以强化亚洲或者欧洲的盟国呢能够加强他们的防务，所以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威胁很大。
嗯，好的，刘平先生，我们知道在川普宣布退出这个中导条约以后呢，国际社会的舆论很多都认为中国有这个道德义务也加入这个类似的条约，来削减中国的这个中短程飞弹哈，来防止世界出现这个新的军备竞赛。就是连俄罗斯官员虽然对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有很大的批评，但是也表达了这个看法，就是说中国要加入的话，如果有这条约，中国确实也应该加入。那么您认为中国有没有可能屈服于这种国际压力呢？
好的，中国是不是会屈服这个压力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中国如果表达了这样的意愿，国际上特别讲的就是美国吧，他会不会因此就接受中国所表现出来这种意图意愿呢？这也是一个问题。你就讲这刚才两位嘉宾也提到了，就讲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那么中国在加入究竟做多少承诺？这种这个国际公约，中国签了字之后呢，中国自己有没有这个通过？那么这个国内立法机构有没有通过？就算是中国立法机构通过了，中国能够兑现多少呢？刚才破空讲，就是美国是这个非常认真的遵守，俄罗斯那边呢就是这个这个半真半假的。但在中国，它究竟能够会到达什么样的地步？就是在现在的这种氛围之下，或者现在这个美国现在对于这个中国现在这种共产政权的越来越清楚的认识之下，恐怕美国呢也不指望说会和中国方面达成这样的协议。
嗯，好的，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刘思伟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呢，可能是军备竞赛的前兆，表面上是针对俄罗斯，但实际上呢是剑指中国。他说川普此举颇有上世纪80年代里根的魄力，那个时候的目标是苏联，如今换成了中国。他说我认为这真正会削弱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而且随着矛盾升级，美国会加大军事方面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毕竟美国背后有庞大的7000亿美元的军费作为后盾。还有一位叫李忠本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共的这个老虎尾巴被抓住了，因为中共想用中导作为不对称的武器进行就是威胁世界，那么被美国揪住了尾巴，那能不着急吗？我想听一下陈伯公先生就一个问题的意见啊，就是我们知道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那么中国一些强硬派、一些鹰派人物呢又发出这个中俄联手天下无敌的呼声，也就是说呢，中导条约虽然给了美国松了绑，美国可以更多的部署比如说中程导弹、短程导弹在亚洲地区，但是呢也可能逼得中国跟俄罗斯呢进一步的联手。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还有就是说中俄之间是不是真的可能在战略上联手？
中共鹰派人物所说的中国联手天下无敌，完全是一厢情愿、痴人说梦。实际上的情况是美俄联手天下无敌。当美国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之后，立即派出了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前飞往莫斯科，跟那个俄罗斯方面进行通报和会谈。会谈之后，虽然普京当局他们在口头上批评美国不应该退出这个条约，做出一些强硬姿态的表示，但是在见到博尔顿本来就是亲俄派，历来主张联俄抗中。所以博尔顿到达俄罗斯会谈之后呢，这个普京表示对美国的关切和抱怨能够理解，说是希望去解决美国的这个关切，希望能够挽救这个中导条约，并没有说硬话。事实上，从现实层面来看，美俄之间已经不存在军备竞赛。一方面，俄国没有这个实力，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俄国的经济实力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还有俄罗斯也没这个必要跟美国去做这个军备竞赛，而前苏联就是一个军备竞赛而垮掉的原因之一就是垮掉。那么今天的中共恰恰有这个实力去跟美国进行一个军备竞赛，第二大经济体比当年的苏联更有经济实力，而且他这个一党专政、一人专制，可以把整个的军力投放在这个军力上，就像朝鲜所做的，尽管很穷，搞先军政策、搞核武器，他有的是他这样的政治动员力。所以今天的军备竞赛是美中之间，所以其实俄罗斯乐意看到这一点。俄罗斯最近加强了对越南和印度的这个武器出售，就是为了牵制中共，同时在这个南海跟越南联手开采这个石油，就是为越南出头，就是不承认中共在南海的这个主权主张。说这些情况下不存在中国联手，中国表面上是这样，其实俄罗斯列了三大敌人，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一个西方，一个是中国的威胁。西方只不过是短暂性的一个冲突，是西方对他这个入侵乌克兰和俄罗基亚的不满的一个制裁，这不算是个真正的威胁。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呢，这个随着车臣问题的解决，俄罗斯也减少，是俄罗斯现在最大的潜在威胁。俄罗斯媒体报道就是中国，就是来自于中国。所以俄罗斯跟美国联手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跟中国联手的可能性。说这个美国俄罗斯唱的是中俄联手的这个高调，唱给美国听，事实上正在全面的部署美俄怎么样联手对付中国，这才是实质。
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中俄联手的可能性呢，那个非常的低了。因为作为俄国，他当然非常乐意的看到把中国纳入到这个整个中程导弹和短程导弹的这个管控之中。因为我们现在呢，对中国到底有多少中程短程导弹呢，我们是一头雾水。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在于中国没有受到国际条约的这个监控，那么更没有这个就是透明性。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俄国来说，他有小抱怨，但是呢，他其实呢内心呢有大高兴，因为毕竟呢中国呢也就在他旁边。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美国来说呢，他现在在整个西方的那个劳动那个或者分工中，那个国防分工中，那么他是一个战争国家，而欧盟呢和日本呢基本上呢都没有这种强大的战争机器，所以他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是开启了一个军备竞赛。那么这个军备竞赛呢，可能会让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那么配备更多的这些短程或者中程导弹。我觉得对美国、对川普这个生意人来说呢，恐怕一个大笔的订单呢，也是他有那个考虑的。
好的，再用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哈，就是待会儿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请各位评论一下，就是说川普的这个举动退出中导条约，是不是美国和中国这个对抗全面升级这个大的格局中美国的又一步哈？那么待会儿请刘斌先生最先评论，但是此前我在念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改变的网友，他说美国呢退出中导条约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条约呢不仅限制美国本身的战略遏制力，也给中共呢可乘之机。他说大陆东南沿海的2000多枚中程导弹呢威胁台湾，同时也给美国的这个暂时的驰援设置巨大的障碍。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呢也在中共中程导弹这个射程范围之内。他说退出中导条约呢是给中共的一次战略警告。还有一位叫 Joseph 杨的观众朋友，他说美国的科技储备很足哈，短时间内研发出新的中程导弹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他说中国呢非常的害怕。好，最后我再请各位呢每人来评论一下，就是说川普现在在军事方面好像有不少的动作。刚开始我们知道川普刚刚上台，他的一个趋势就是在经贸问题上他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逐渐好像这个战略外移哈到军事层面、安全层面各方面。那么川普这个退出中的条约是不是也是和中国全面对抗这个升级的这个大格局中的一步？首先请刘平先生来评论一下。
好的，就在前两天呢，跟一位这个美国的专家，他这个彭斯副总统的演说，这位专家他里边有相当程度的角色，他讲，他说其实啊，川普并不想和中国开启新冷战，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像当年苏联他有他的扩张野心， 至少美国认为它有这样的扩张野心。今天美国对于中国的看法并不像是当年呢对苏联那样的高度依据，但是呢，这个美国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给美国带来的困扰、带来的压力。其中一个呢是觉得中国的在传统上，要讲的是传统是这个过去几十年基本上和美国之间是一个相互不信任的关系，所以说在美国呢，他在战略上也许他还是有这种防范之心，但在战术上他并不愿意和中国形成全面的对峙。那么在这样的考虑之下，美国采取很多做法的时候，其实还是保有一定的空间。如果中国自己的做法有所调整，你比方讲中国他也承诺他在这个军备上，他会这个在这个军事发展上他会有一些这个透明化的做法的话，那么这样就可以降低双方的这种不紧张和不愉快。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陈伯公先生。
美国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它有三层含义。一个就是我说的补齐这个美国的军力的短板，因为这实际上是为中美将来的这个大战做准备，并不是说中美战争一定会爆发，但是一定美国一定会做这个万全的准备，万一爆发的话，所以这是一个美国的军力短板，美国需要把它补起来，这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就是军备竞赛，原先的军备竞赛是美苏之间，那么我说的是导致苏联垮台的原因之一，那么现在是美中之间的军备竞赛。这个军备竞赛可以说在美国经济蓬勃向上、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大趋势下，那对中共来说现在是相当吃力的。如果在中程导弹这个领域进入军备竞赛，短兵相接的军备竞赛，我想这个是可以让美国获利，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军火机器啊，这个高科技一旦开动起来，可以吸引大量的就业，而中国那边已经发展的差不多了。那么再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实际上美国这个跟俄罗斯这个联合抗中，因为中国的这个中程导弹不仅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对周边国家，它实际上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2016年当川普刚刚上任当台的时候，《环球时报》发了一个评论，就是说绝不让特朗普在中国的肥羊身上割肉，意思就是说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绝不让步，要继续占美国的便宜。那中国最后那一段不说，中国要加紧部署，把这个钱拿来加紧部署东风14这个洲际导弹，结果中国就果然部署了，部署在这个中俄边界的黑龙江那个地区。那么有人就说那个是洲际导弹，是东风14携带核弹头，洲际导弹怎么能打俄罗斯呢？是打美国。事实上它可以也瞄准了俄罗斯的这个欧洲部分，因为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呢是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所以说俄罗斯当时就非常的警觉，所以中国的这个导弹部署啊，不仅是表面上针对美国，实际上也针对俄罗斯。说这次退出中导条约之后，说俄罗斯为什么说表面上不高兴，实际上高兴呢？就在于中国的中程导弹最大的威胁还不是给美国，实际上最大的威胁是针对俄罗斯和周边国家。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我觉得中程导弹这个条约的废除了，当然会跟美国呢它的战略呢就是在推进。它的战略纵深呢，应该说更远离美国本土，当然会给它的两个盟国，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欧盟了，那么带来某种就是警觉了，因为毕竟我们也知道，这两个盟友了，也都希望让俄国了或者让中国看到，就说你的最大的敌人还是美国，你有本事你去打美国，不要来先打我们。但是当然，中国或者俄国恐怕首先出手了就要打他的盟友，所以这里边呢，给欧洲跟日本呢也带来了某种就是不安。
嗯，好的，最后一个问题，请每位就用非常短的时间短评一下，因为提到这个美中关系，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今天引用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官员的话说呢，说在九月份美国对中国实施2000亿美元的商品实行关税以后，中国在一直在寻求和美国重新接触和谈判，但是美国方面是拒绝的态度，因为他们说北京还没有拿出具体的让步的方案。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就是说中国近期会不会拿出这个一定的方案，就是让美国感到像做了让步的这个方案来推动这个谈判？刘平先生，30秒时间。
好的，川普总统很喜欢写推特啊，所以讲写的太多了一点，有时候啊，大家就这个疏忽了他里面的某些项目。他这个老早就写过了，他说中国想谈，但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拿出这个美国可以信服的一些项目，所以美国不谈。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于中国那已经是更清楚的要这个听其言要观其行，如果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还是像过去他以为的那样子，可以忽悠其他的国家，尤其可以忽悠美国，对不起，现在在川普面前这一套是行不通的了。
嗯，好，陈伯公先生，30秒。
啊，这个华尔街时报这个报道呢出了一个小错，他说这个美国在把贸易战提到2000亿的规格的时候，中国收回了这个过高级官员对美国的访问。实际上当时高级官员这个副总理和部长的访问是因为美国指名道姓制裁中共一个高官造成的，所以并不是贸易战造成的。但是这个报道的其他部分都正确，就是说川普想呼应了川普的说法，就川普认为不急于跟中国达成协议，因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意思就是你没有拿出方案，就说不想跟你打拖延战，因此有心把贸易战打下去。那中国没有拿出方案的时候，我想十一月份的会谈恐怕会无疾而终。
嗯，好的，夏明教授。
对，两个国家的中美贸易呢受到各自国内政治的牵扯，作为中国来说呢，他要拿出具体的方案呢，需要各种平衡呢，所以这里边有个过程。作为美国，他的那个中期选举呢要到十一月份呢他们才会结束，我想在那个结束之前呢，川普呢不愿意那个显示出他的让步，所以我觉得恐怕呢那个还要等一段时间。
嗯，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陈破空先生、夏明教授和刘平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